当年毛大命说红卫兵多可怕呀，米兰昆德拉有个作品里说到，他有个定义叫青春是可怕的，说什么呢，这些人呢在一个他们不熟悉的舞台上说着自己半懂不懂的话，可偏偏浑身的精力无处发泄，他要干嘛？所以米兰昆德拉说青春是可怕的，年轻人走向社会还没有职业，他一天再一闹腾，整个社会的动荡就要来临了。所以从国家来讲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也不能让这种情况出现。咱们历史上不是没有过这种情况，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了1968年呢出现个情况，就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呢，中国的初中高中停课，干嘛呢，闹革命吗？可这一停课造成个问题了，到1968年的时候呢，很多这个学校的学生啊，尤其初三高三他要毕业了，但是由于你这两年闹革命，使原来66年该毕业的这些学生呢没毕业，后边的初二初三初二初一高二高一高二高三都攒到了1968年。所以1968年国家说你们这该毕业了，不能都在学校待着呀，攒了6届学生，就是这几年的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年龄呢大致是从1947年出生，这是最大的，最小的是1952年出生，往前往后延展到1946年和1953年。所以这些学生前后加一起6届，延展了大概8年前后的出生间隔，我们管这些学生叫什么，叫老三届。老三届在1968年这一年毕业，这是整个人类历史全世界都没有的现象，就6届学生积压都一年毕业。怎么办？多少人呢？大概有400万人左右。你今天看说400万人，说今天我们一届高中毕业生就1342万人，那不一样啊，那是1968年的中国社会的经济啊和社会整个的容量啊，就业能容纳程度都极为有限。所以你想当时这400万人哗啦要都推向社会，就业是肯定接纳不了，怎么办？而且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很多地方都乱套了，你这不乱上加乱吗？所以当时啊党中央国务院研究来研究去想了个办法，大家还记不记得李春波那首歌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哎，毛主席当时写了那么一句很有名的语录，说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的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所以这些人干嘛了？统一下乡当知青，到农村去。那么原来呢也不是没有到农村去的知青，但原来都是以农场和兵团形式，结果这么多人一下子下去了，这400万人里都有300多万人下到农村了，一下子改变了农村知青的方式，由原来农场兵团呢变成插队了。所以从那以后69届70届71届全部改成知青，改成插队。所以你要了解这段历史就知道老三届为什么说是这个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在城里要出事儿的，所以是为了解决无能不违法就业积压的劳动力，年轻劳动力的问题，得找个出口吗？所以你想想，现如今一届高中毕业生就1342万人，你说这些人如果解决不了就业，都推向社会，那还了得？所以我告诉大家，您尽管放心，绝不可能出现那么多人不参加高考的情况，国家和政府想方设法也得管。所以我说这1342万人，你看着参加高考的比例还是依然绝大多数嘛，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大门还得敞开，还得接纳这些人，因为你只要踏进大学大门，那就意味着你这批高中生年轻力壮的18、19岁的这些人延迟就业4年。现在就业压力这么大，延迟4年意味着什么？你为什么我们前一阵说要延迟退休呢？那么就养老金现在费劲了吗？所以这延迟啊是解决问题的很好的办法。再有一点，我们再往后看，你按这逻辑你就能发现为什么今天你看各大高校博士硕士都开始扩招，这个扩招挺吓人。我查了一下数据呢，发现呢现在新增的博士点呢达到了831个，新增的硕士点达到了1924个，在全国范围内，你想增加这些点得增加多少博士硕士？这不一下就实现了我们过去说的本科生一操场 硕士生一教室，博士生一走廊，现在恐怕是规模会越来越大，所以你就不奇怪为什么硕士博士现在都难于就业。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今年刚才我说了，高中毕业生是1342万，大学毕业生是多少人呢？1179万。这么多大学毕业生，咱们现在说就业压力大，恐怕很多人都瞄准着大学毕业生。那这道理在哪儿你就明白了吗？如果这些大学毕业生要他假如说都去考硕士，硕士考博士的话，起码这硕士又念三年，这不就等于这些就业压力又延迟了三年吗？又缓解了三年就业压力。所以你看看前面四年这边三年都快赶上八年抗战了。所以就是为什么博士点硕士点扩招成这个样子，你明白了吗？他也是为了延迟就业。何况我们很多大学毕业生啊，本来就找不着工作或者找不着好工作，很多人都在那琢磨我是不是深造一下呀，现在发现深造之后呢好工作也不好找，那怎么办呢？有的学生对就业充满着恐惧，就我延迟两年呢再参加工作，走向社会我很害怕，我怕没有竞争力。还有的没玩够呢，在学校里天天打游戏，窝到寝室里头吃外卖，课都不上，食堂都不去呢，得我再玩两年吧，什么样的心态都有。所以这个硕士博士一扩招呢，在社会范围呢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那政府当然乐见其成了，你这样的话可以再延迟就业三年嘛。所以我说今天你看遍地的硕士扩招博士扩招，当然说扩招以后这专业怎么样呢，我跟大家说不理想，有的专业呀在我看没有用，纯粹是各高校为往自己是贴金，为了增加自己学校的含金量，或者向国家要经费。某一类的啊，是哪个专业我不说了，很多人认为学跟没学一样，就是要了个博士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而已。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扩招我认为这个用处并不是太大的。那么很多朋友想到这儿说，那说明这个政府在考虑就业问题啊，延迟就像延迟退休似的，那不也是为了解决眼下的这个火烧眉毛且过眼下燃眉之急吗？其实还不止这些。我不知您各位想到没有，这个教育啊它是要花钱的，天底下没有白让你上大学的说法吧，国家可以给你减免学费，可以给你扶贫补助，但是你不能一个子儿不掏吧，尤其是正常的家庭不是贫困户的，你是不是得自己掏钱供大学生啊，这恐怕是天经地义吧，就像我们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跟这道理一样。所以说上学是要花钱的，那花钱是啥呀，咱们这个官面叫法，打开报纸打开新闻，这叫消费。那现在社会需要啥呀，你可能很长时间就听拉动消费刺激内需，这两年又刺激消费又鼓励老百姓消费，希望咱们把存到银行里兜里钱掏出来花出去，这样活跃整个市场经济。那你说这上大学这消费是不是也是国家提倡的呢？当然是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这个消费跟别的不一样，你说你刺激消费你还得是什么这个家用电器下乡啊，什么这方面降价呀，那方面给优惠呀，或者给你发消费券啊，甚至发现金券，这不用啊，这是老百姓心甘情愿的，不用国家刺激啊。那你我儿子上大学我能不掏钱吗？我能看我儿子在大学里饿着吗？能看着人家过生日的时候请同学吃饭，到我儿子这样同学指指点点你家穷怎么的，我咬着牙也得供啊。所以这道理你明白吗？这个不用国家刺激，老百姓自个儿钱就掏出来了，你这多省事儿啊。所以说在一定程度来讲，每扩招一回那就意味着老百姓多掏钱来消费，而且这消费是心甘情愿的，不是刺激消费。你别说是现在市场这么需要老百姓消费，就是我说在最早扩招说1999年的时候，当时是国务委员陈志立当这个教育部部长，那个时候的扩招当然大背景呢是为了国家科教兴国战略，但是也有一个小小的目的。当时有人在给这个国务院打报告的时候就提出来说，我们现在把高等教育翻一番，最后效果是什么呢？我们整个的 GDP 能提升2%，这也是当时的目的之一，尽管不是排到第一的目的，它确实对拉动消费有好处。你想想学费生活费还有各个地方规定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杂费，这就多大一笔了。 你想想高校的老师吃什么喝什么呢？我今天教师节跟几个高校老师的朋友吃饭，我说你们别过教师节了，你们把九月十号改成学生节吧。为啥呢？你们现在都指着学生养活呀，这高校一扩招，我看你们待遇比原来多好了，要不然这大学你就指着国家拨款经费能有多少？所以你们应该像说相声似的站在讲台上，教鞭一放，私下里作揖，各位学生您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这些学费呀、生活费呀、在学校的住宿费呀、吃饭什么的，事实上是养活了整个学校，养活了整个高等教育产业。这还不算呢，什么叫真正的拉动消费？那大学生小孩愿意花钱呢，有的花父母钱都不嫌心疼啊。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月五十块钱够了，谁多花父母一分钱大伙都笑话的。现在这大学生不是啊，花爹妈钱，爹妈有钱骄傲那是。所以你看购物买最好的这个用的手机啊，赶上生日请大家吃饭显摆，他拉动的不光是这些啊，学校周边的餐馆了，那个包括学校宿舍条件不好，我租房子不就把瓦片经济拉动起来了吗？还有的周围宾馆那钟点房，那干啥不用我说，你年轻过你也都知道怎么回事。你看他拉动的是整个的这个消费行业。这个道理呢，话糙理不糙的说呢，就好像当年广西某些地方来一帮传销，有些当地政府就不打传销，为啥？传销来了得租房子吧，得吃喝吧，把我地方经济拉动起来。所以你看这个道理是咱搁底下说谁都明白，也能摆到台面上说，它确实是拉动地方经济的一个好办法。当年国内很多高校一扩招，呼呼啦啦的，这当地的经济多少都受益。你再往底下说，就说中学吧，衡水中学，衡水中学把周边的尖子生掐尖都给吸空了，吸到他这学校。你看看衡水这个地方，它的主要经济市场，有人说我知道衡水老白干酒，那都没多少，反而是呢，当地这个中学呀、啊，招了这些学生，外地来的，爹妈就得舍出一个来陪学生陪读，陪读来你得在学校周边租房子，各方面的消费把衡水的民间经济给拉动起来。所以你说现在衡水不搞军训，不搞这种军人化教育，说一下子泯然众人变成普通中学，恐怕衡水地方都不能答应。所以你这还是区区一个中学呢，你再扩大到高等教育，影响一个城市的，你想想地方政府能舍得吗？所以你说，我说这个道理你就明白，就说现在这个扩招对这个消费刺激这块影响非常大。那么这些元素叠加到一块，我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就是我们的政府是很难有这种动力说不要扩招了，高等教育要降降温，不行，因为现在正在课节上需要这个。那么好，你这么扩招把一些人弄到这个高校里边了，都搞这种通识教育、文凭教育、学历教育，那毕业以后呢？我刚才说了，为什么这800个江苏的学生说我不参加高考了，毕业找不着工作呀，就找着工作也是挺次的。这说明什么问题？你想想，就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很多时候给学生提供的是过时了淘汰的知识，它没有跟社会就业对接。教育是最现实的行业，教育一定要跟现实对接，你的学生学完了没法安身立命。你看我们职业教育有那么一条吗？叫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就是没有职业的通过教育你找到了职业，找到职业以后你还愿意干，还起码不觉得是个烦恼的事儿，不觉得是个辛苦的事儿。那么高等教育更是如此，它比职业教育本身的规格要高一块嘛。你首先得让学生找着工作嘛。那么好，学生为什么找不着工作？为什么觉得毕业之后学这东西到单位都对不了口？很多单位告诉你把以前学的破完都忘了，甚至现在出现什么呢？一说你是这两年毕业的大学生，应届毕业生都不愿意要，说我工资低点3500不要。为啥？你疫情期间毕业或者疫情之后刚毕业，你上大学的时候啥净上网课了，都没跟老师面对面的一对一的直接上课，你会造成啥？你在家上网课咋上？一边上网课一边玩手机，注意力不集中，到了单位之后这边工作那边不知道脑袋琢磨什么呢。你就想想这种情况下这个就业那不肯定是一塌糊涂吗？ 所以说我们的高等教育没有与时俱进的提供与就业相当的有用的知识，反而是一些被淘汰的知识。这一点你只要是在高校里工作的朋友可能体会更深。我们的教材有的几十年不变，十几年不变，当然这里边有重大的利益。中国的学者呀，不怎么愿意写书，都愿意写教材。为啥呢？你写书一本两本那卖几千本都算多的，可是教材不一样啊，跟割韭菜是一茬又一茬呀。写书卖是几何代数基数成长，教材是几何基数啊，有多少学生一茬一茬的，你就乘以 N 嘛，就完事了。所以都想把自己东西当成教材，所以高校的教材你看某些学术圈外搁那拱着，这教材多少年都不变。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没法给社会提供一些有用的人才，更何况我们现在的教育，很多朋友在高校里边都有这种体会，就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西方有个大教育家叫罗素，他说过一句话呢，说你的学生怀疑了，你的教育就成功了。就是当你学生对既有的东西产生怀疑，说明他产生了质疑，进而产生了创新的这种冲动，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文明要向前进步了。所以你的学生怀疑了，你的教育就成功了。但是好像我们的高等教育是不是这样呢？起码很多时候不是这样，而是生怕学生怀疑。就是你的学生怀疑了，这老师就害怕了，哎，我没有标准答案呢，你可不能怀疑啊。最终目的是要培养一批一批绝对听话驯服的学生。那在这种教育整体思路带动之下呢，那这学生推向社会，你想他还能有什么创造性吗？反而现在呢，脱离了一些知识呢，单纯的加强学生所谓意识层面的一些教育，你看现在高校里出现了很多小粉红，很多暴躁的学生式的左派。那这些人走向社会，他经历了社会毒打之后，他会迅速的在世界观上价值观上产生崩塌，那对于他就业，对于他将来混社会，那不就更加不利吗？所以这一点我体会特别深，这和扩招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你一旦扩招，你的教育质量是很难同比例跟上的。我的母校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四届学生加在一块3700人，现在时过了30多年，四届学生加一块400人，比当初涨了12倍。那我问你，师资力量教学质量是不是同比的涨了12倍呢？涨是涨了，顶多就3-4倍而已呗。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在30多年时间里，我的母校的教学质量被稀释了3-4倍呢？3-4-12，是不是这样呢？那毫无疑问，这个账谁都算得过来。所以眼下我们的高等教育呢，并没有跟上扩招的脚步，那就很自然地出现了刚才我们提到那些现象，就这学生毕业就失业了，就找不着工作了。那么你看这时候学生家长倒霉不倒霉？花费了那么多的金钱，学生花费了那么大的精力，事实上浪费了父母的血汗，浪费了自己的精力，最后成了什么呢？成了废人或者半废人，在家里就啃老，出去就卖苦力。尤其是一些省属院校，当然你要北大清华的，有人拿这跟我犟，咱不犟，但北大清华能在中国诸多几千所高校里能占多少比例？那比例是很小的。所以这些人事实变成什么了？咱说废人有点过了，他就是个边缘人了。你说他还是大学生，甚至有的是研究生，但他干的活呢，初中毕业就能干呢，这是严重的教育各方面不匹配啊。所以有的人说老梁，你也别光说消费问题，说让老百姓消费什么的，那这对孩子这不投资吗？我说这种情况你还能管得叫投资吗？投资是讲回报的，那要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投资得失败成啥样呢？那是太失败了。所以你最后学生事实上成了边缘人。这种情况我们再往前倒，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有这情况，就当时我们高考太难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所以有很多农村上来的学生呢，他考不上大学，考不上大学不能往上走了，他又留不到城市，再回到农村呢，他已经不会种地了，所以这样就成了当时的边缘人。而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尤其农村出来的，他不是说回农村会不会种地的问题，农村都没有地可以给他种了，而且他这代人压根都没接触过种地，那留在城市他有多少生存的可能呢？有生存的技能呢？这就很难说。所以这个中间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教育跟现实之间呢脱钩脱得非常厉害。有的人说，那是不是这几年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教育以人为本嘛，要有所改变呢？我认为几年以内改不了。为啥呢？ 它是一个大环境具备的，因为教育质量，尤其高等教育质量提高，它绝不是一年两年，它至少是五年十年才能完成一个循环。也就是说，五年十年以内，高等教育质量享有明显的提高，尤其在当前教育思想的指导之下，在我看极难完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大的导向，比方说这个需要教育消费在整个消费的这个财务堆上添一把火。你看咱们现在都提出美国大选，美国大选之后呢，美国估计美联储降息呢恐怕还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咱这头很多政策都等着美国降息，美国一降息咱也得降息。为啥呢？你比方说川普上来了，他会提高关税，打贸易战，打贸易战呢，你想我们发展经济呢，为了完成5%的指标呢，出口、投资、消费三个层面，人这一降息一提高关税，咱出口这块现在本来已经挺糟糕了，恐怕还得雪上加霜。那你要指不上出口，就剩下投资和这个刺激消费，也就所谓内需。投资现在大家看国家有各项的这种放水政策，基本上该使的劲儿都使到头了，在当前地方债的这个风险这么大的情况上也快到头了。那消费这块你要再不刺激它，再不让它往上涨，那我们经济指什么增长呢？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国际国内的双重逼迫之下，你想把教育消费这块肥肉一下就吐出来，你别看它占比例不高，那哪个比例不高都往下撤梯，这国家就受不了了。所以说在未来这段时间之内，扩招它隐含着拉动教育消费的这个想法，恐怕一时半会儿会占上风，起码在政府的角色当中呢，不会轻易把它撤下来。所以这几个条件压根到积攒到一块儿，我是觉得那江苏800个学生啊，恐怕他的选择也很明智。为啥？我这弄来弄去，我弄废了，我成了边缘人了，我何必呢？我还不如早点就业嘛。所以就说，在我看来呢，我觉得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啊，现在有烂尾的趋势。就像我们眼下房地产有很多地方烂尾楼。这烂尾楼最终造成什么呢？高等教育的烂尾就会产生一堆烂尾娃，就学生啊，这些烂尾娃他得需要多少年才能把自己失去的青春夺回来，才能让自己的人生重新走向正轨呢？恐怕这个时代很难马上给我们这种答案。那这个烂尾楼这个事情啊，我相信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大家都希望这片土地上一切向好，希望未来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希望像刘禹锡写的那句诗一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